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晓得今天等等会不会演习，所以我需要把最后的讲给你们听，中间如果来不及讲的，起码你知道说应当怎么样来思考这篇信息。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在过去这段时间带领教会，让教会能够有机会开始再次考虑殿堂的施工。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篇信息中间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能够按照他的带领来行事，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祝福。我们都要所谓的好处 What's good for me， 我们在各种问题的中间与各种的交往的里面，我们最先要问的问题，心中所要考量的事情，这样事情对于我有什么好处，这一类的问题在几乎在日常生活中间，在历史中间一直出现的。在西元前第四世纪，在开封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他是战国七雄的一个孙子，那个时候周朝的后期。那么这个人他叫做梁惠王，因为他迁都到大梁，所以叫做他叫魏惠王，应该这样叫他，所以他变成梁惠王。因为这个人他好大喜功，所以他自己把自己成为自己的诸侯的位置提升到王的位置，那时候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周朝还在那里，周朝是有个王的，别人只能叫自己是诸侯的。但是呢他开始以霸主的身份出现，叫自己为王。那么但是呢他虽然叫自己是为王呢，可是别人他慢慢进入一种孤立的状态，所以在桂林马陵这两个地方的战争失败之后呢，国势消减，所以他就想办法来重新来把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势力能够整顿一下，所以他到处去招募贤人，就来了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孟轲，就是孟子。孟子那个时候是37岁，梁惠王60岁，这是发生在梁惠王他做王35年的时间。来了孟子，所以梁惠王就问他说：“守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于吴国乎？”这是大家读到孟子一开始读到的这几句话。就是说你老先生，大概不能翻作老先生，因为孔子年纪不太大，那么尊称先生，你这么远到我这个地方来，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 What's good for us？ 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你看他讲话非常的有礼貌，那么我想他也是有一点点真是想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孟子没有太多好的脸色给他看，说何必王，何必越利，何必是讲有什么好处，好处呢亦有仁义而已。我给你的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教条，还是一样东西。我们通常所谓的好处是一件东西，是一个方法，是一个策略，是一个 what， 是一个什么。我们通常在什么的里面找我们人的好处。在西元前14世纪，3400年以前，在耶利哥城外有个人，名字叫做约书亚。他带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面临极大的征战。第一个要征战的城就是耶利哥，他出来看看当地的情形，可能是在晚上。他在耶利哥门城外看见一个人手上有一把拿出来的刀握在手上，所以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就说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在约书亚书第5章，这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你的问题不对，我不是来帮助你，还是帮助你的敌人，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问题是 你在哪一边？ On whose side are you on? 这个人他的答案对于耶利，对于这个约书亚问说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的这个的答案，是说我就是那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一个 who 而不是一个 what。 我是你们的帮助，好处是一位。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的中间，这个答案在品质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一样东西，一个想法，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我是你的帮助。是不是你的帮助，倒是有点想看说到底你是谁了。我们来聚会来敬拜神，常常也乘坐一种心态说，我这么早起来到教会中间聚会与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益处。我们说不定也同样问错了问题。我们看今天所读到的这些经文，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可惜这段经文前面最先的几个字，我的心呢，在解经家中间有一些争论，所以这一句经文仔细的解释是比较有一点的争论性。不过我想既然神感动翻译圣经的人，让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背诵这段经文，我就用这段经文表面的意思来跟大家来分享。你曾对耶和华说，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在你里面，我的好处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在新约中间，靠主这两个字跟在主里面这两个字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新约中间九次提到靠主，那么在原来英文的意思都是 in the Lord， 靠主喜乐，英文的翻译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喜乐，这叫做靠主喜乐。 stand fast in the Lord， 靠主站立的稳，是在主里面站立的稳。我的好处在主里面 in the Lord， 就是我们靠主得到好处，或者说我们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从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在4000年前，越讲 越老了，有个人他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极为蒙福的一个人，他可以说什么样的好处都不缺，同时他也是一个在主里面或者说靠主的人。他的确是一个靠主的人，他蒙福。在创世纪12章里面，当他出现的时候，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他个人要蒙大福，他也将成为所有人众人蒙福的一个管道。这个亚伯拉罕不但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尊崇他，犹太人阿拉伯人或者说犹太教回教都尊崇亚伯拉罕，他是在历史的里面一个难得的一个好像是一种表范的样子，属灵的人，蒙福的人。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读到说，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也有这句话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他的地位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他个人的生活生命都是极为蒙福的一个人。他虽然是活在4000年以前，但是他在圣经中间被提到的次数非常的高，那么在新旧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大概有300次左右，这么早的一个人啊，在新约中间还提他47次左右。在圣经中间，我们创世纪里面，创世纪一共是50章，中间有15章的篇幅来述说亚伯拉罕的生平，所以这个人他的重要性是非常容易看见。无论是论财富、论长寿、论名望、论子孙，他都是过人的，他都是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好处很多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我没看见，他真是一生靠主，他的好处真是不在神以外。我们看他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这个人他的一些在神面前靠主的这个本，他的这种本性或者他的这种性格。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时候他的名字神还没有改，他叫做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第四节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去什么？他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他是在米索不大米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朗的这个地方，靠近巴格达这一带。那么的一个大臣叫做乌尔。乌尔在四千年以前，有些专家认为是世界上面最大的城，最大的城。它的居民可能是有65000到100000之间。那个时候在四千年以前，到处都是小部落、小部落、小村庄，但是那个地方有个大城 ，metropolitan， 叫做乌尔。这是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他是在一个大城中间做一个有钱的人，这个生活是很好过的。有许多人，他有许多的这种资源，有许多的享受，在大城中间，他都是很容易就拿到。大城的里面，他一个有钱的人，有声望，有影响力，有权力。然而，我们读到在希伯来书里面，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莎拉，这是他太太，我们要搬家了，又要搬家了，搬哪里去啊？不大知道，大概是迦南的，迦南地，迦南地有什么东西啊？荒，这个比较都是山地，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在那里，要搬哪里去干嘛？你晓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逆向移民，你晓不晓得？你移民移到什么地方去的？移民是往好地方移的嘛，是不是？你们跑这里来干嘛？要移民，为什么要移民啊？因为这里有好处嘛 ，right？ 讲穿的就是这句话嘛。如果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跑这里干嘛？有好处嘛，为学业也好，为生活也好，为这个为那个，为这个为那个，总有好处。但是移民很少有从一个繁华富足好的地方往一个蛮荒的地方移。可是神有的时候要人做这个事。我们中间也有人逆向移民，我想在逆向的移民的中间，这是神的一个带领，有的时候特别的恩典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中间要他逆向移民是有个原因的，因为他的父亲塔拉还在乌尔在住在那里的时候，在河的那边，圣经记载说侍奉别神，这是耶稣亚记里记载的。他们虽然认识耶和华，可是他也按照当地的习俗，很多的神都在那里拜，侍奉别神。神要恩待亚伯拉罕，要把他从这个地方带出来，但是神没有特别告诉他这样事情，只是说你起来离开本地本家父家本族，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以遵行神的话为好，这是他认为是一件好的事。他我想也许在这个里面不见得有极大的一些这种挣扎也说不定，我不晓得当时心情他跟莎拉之间的对话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过我想他就离开了，圣经里面记载神呼召他原是要施恩给他，他顺服神，虽然不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他认定一样事情，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是先要认定的一样事情，我投靠耶和华。我们在刚刚所读到的第一节也说了啊，你保佑我，求你保佑我。底下怎么说？因为我投靠你。你想也许写错了，应该写所以吧。我为什么投靠你呢？因为你保佑我嘛，不是因为我投靠你嘛，对不对？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篇诗篇一开始已经把这个 ground 已经 set 在那里。也许回到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这个诗人同一个诗人也写到说，神投靠他，他投靠神，神是他的依靠，所以你怎么对我说，我当像鸟一样飞往山里去呢？鸟碰到危险跑到什么地方去？跑到山里面去，山里面树多人少，安全的地方，碰到危险应该是去那里啊。但是他说，我投靠耶和华，你怎么对我说要我离开这个地方去你们或者人以为是安全的地方呢？神是我们的好处，神是我们的好处，这是整个信息，今天的信息所要讲的重点。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话就讲完了，铃就响了，大家就走了，所以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再而三的要把这个主要的概念给弟兄姊妹们。神恩待他，他就放弃他的享受，也可以这样讲，离开他所在的乌尔。到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因为他们的财产很多，牛羊很多，仆人很多，所以呢，当那个地方呢，不够粮草，不够水来support 他们所有这么多的人，所以罗德跟他的侄儿，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呢，就需要分开。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选，在十三章第九节里面，亚伯拉罕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到处看，你随便一选。”遍地都在你的眼前，所以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他看到一片好的地方，滋润的地方，是一个像埃及地，是出产丰富生活安逸的地方。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所以罗德呢也不客气，叔叔还是伯伯啊，叔叔既然让我先选，我就先选好的。What's good for me？ 人在自己为自己的打算中间问的那个问题，总是什么东西对我好，总是这个问题。可是这个答案，我们怎么样找到对的答案呢？所以罗德按照一般的见识，按照他的判断，按照他的眼见，选择那对他好的，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争什么东西，他知道他是神带他出来，他是在神的手中，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在他的谦卑的里面，他是叔叔理当，他是长辈理当先选，他把这个权利给他的后辈，好像这个是等于是爱惜顾念他的后辈，让他先选。可是神纪念亚伯拉罕，在十三章十四节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看是可以看得很远的啊，在当时不像现在有许多的大楼可以看得很远的。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亚伯拉罕的约，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说这个地是我们的，这个地是我们的，从这里开始，说是神给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神赐给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当然，最后要争执的到底谁是神的后裔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打仗打个不完，那么这个是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的应许，所以对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主的，主能够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他不能够给我们。这个地是我们的，主说是我的，所以我要把这个地给你。他可以讲这样话，当他这样给的时候，也就真的给了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多少地，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说回家去造一点地出来的，造不出来的，这是属于主的东西，神给，这是他的一个权柄，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蒙恩的，他给有他给的一个目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把这个地给了亚伯拉罕，为了要赐福给他，直到出来 蒙神带领的第一步，然后罗德跑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一带好地方居住呢？这个地方呢，也蛮富有，所以呢，在北边就是在巴比伦，就是我们刚刚讲乌尔这一带，那个时候那一带这个国民呢，比现在住在这边迦南地的人呢强盛得多。那里有个王叫做基大老马王，在基大老马王的时候呢，在迦南地这一带的一些城市，尤其是五个王或者五个城，都向这个基大老马王，就是像巴比伦这边的这个王呢，向他进贡。那么进贡了12年呢，不进贡了，第13年不进贡了，造反了。所以呢，基大老马王就联合了另外三个王，那么叫做四王，跟这边五个王打仗，所以叫做四王与五王的征战。你们读到圣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打仗的里面呢，这个五个王呢，就是说迦南地这些王就大败，包括索多玛、俄摩拉这些王都大败，他们的城里的东西呢都被掳走，包括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他的一家。所以亚伯拉罕听见这个事情之后呢，就赶紧去救他们，他人不是很多，300多个，318个，就带了他们说的，就夜间就把基大老马王打败。这个以色列人夜间打仗打了好几次了，夜间的基甸也是夜间打仗，人数也不多，也是300来个人了。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把这个基大老马王打败之后呢，他就把所有的人口财物通通都救回来，或者抢回来了。在他把这些都抢回来之后呢，这个索多玛王呢就跑到一个王谷或者沙威谷来接待他。现在王出来了，那么来欢迎他。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呢，对他怎么说？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这些城里的人是我的人，你把人还给我。所有的战利品呢、财物呢，你自己拿去吧。这是你自己打仗打赢的，自古以来打仗打赢的人，他所掳来的东西都是属他的，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个索多玛王还要把人要回来，其实也没有资格要。不过呢，他说这是属于我的人民，所以你还给我，财物你拿去吧。在创世纪14:22，亚伯兰对索多玛王怎么说？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不小的东西，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免得你以后说，你看亚伯拉罕现在有办法，你晓不晓得我中间给过他东西啊，让他现在变得这么富足啊。亚伯拉罕说，我的富足从神而来，我的荣耀从神而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在我身上说我使得你富足，我曾使你富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在神面前说，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我们到处只要有好处就觉得说就要，只要有好处好像就是好。这里有个人有个好处，他不要，他说免得你说，免得在我的富足的里面神的荣耀被夺取，我是属于神的人，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的。神会不会少给他什么呢？现在他得罪一个王了，那个王到底还是一个王了，王要把东西给他，他不领这个情面。15章一开始，这是刚14章快完的地方，神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不要怕，我是你的依靠，我是你的盾牌。”再读下去，我们就读到亚伯拉罕生命中间最大的一些事情在发生。先是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在他年老99岁的时候，撒拉怀孕，然后在他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要从这个儿子身上万族要蒙福。这个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开始，他就是这个儿子。那么宝贝的不得了，我的心肝，我的宝贝，这是你们有一个儿子的常常所要讲的话。今天黄牧师报告，那么周一弟兄呢有一个儿子，你看心中一定非常的高兴。那么神在创世纪22章里面跟亚伯拉罕要一样东西，这是我们在教会中间常常听到的一个故事。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把你的孩子给我，献为燔祭给我。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我相信这样事情可能他不再跟撒拉商量了，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劈好了柴，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也许意象是在夜间，清早起来就预备就走了。这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生命中间他最凸显的地方，神对于他的吩咐他立刻能够遵照去做，不打折扣，不拖延。走了三天，到了摩利亚地，远远看见那个山。22:5，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我带这个童子以撒去山上拜一拜，再回到你们这里来，你在这里等我。这是信心中间的一个宣告。拜一拜这几个字是圣经中间敬拜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之前敬拜这两个字不出现的。最先的一次出现就是在创世纪22:5的里面，当亚伯拉罕要带着他心爱的儿子到山上去献祭的时候所用的字，我去那里拜一拜。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是同样的一个事，同样一样事情，敬拜。这是敬拜是怎么样开始的，敬拜的含义是一种全然的一种顺服。在敬拜中间不但有敬拜，更有奉献。你们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这是神自己的一个吩咐。在旧约的里面，没有敬拜是与奉献是分开来的，没有任何地方是分开来的。我与童子去拜一拜。下面我们就读到他们到山上，然后亚伯拉罕把以撒绑起来，然后正要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神在山上为他特别的预备，有一只羊羔为他预备。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现在常用的一句话，耶和华已乐，在山上耶和华已乐，神必有预备，在山上神必有预备。以撒对于亚伯拉罕讲，他已经献给神，神把以撒再还给他。从前所献上的也许是属肉体的，现在所得回来的是属灵的。在这个拿回来的里面，属灵的后裔开始产生。42个世代以后，基督耶稣生于以撒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给这个家族的一个殊荣，给这个家族的一个恩典。在22:17里面，这个事情过了之后，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也必得作仇敌的城门。神的允许是渐进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允许的。在13里面，神允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只说，你要你的子孙多如地上的尘沙，像沙一样多。现在说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们晓不晓得到底是天上的星多还是海边的沙多？天上的星多得多，你看得见的也许只有几千颗星。其实我们知道说在银河系中间就有100亿颗星， 10 to the 11， 在世界上面起码有100亿个银河，每一个银河中间有100亿个星。如果你把沙子算成一毫米一毫米乘一毫米这种大小的一个东西，在地球上面铺10公尺的沙，地球上当然没有这么多沙，对不对？也不会这么厚的沙，通通铺满，也没有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知道吗？天上的星比地上的沙多得多了。所以你看这个应许中间是有渐进性的，先说读地上的尘沙，再下来天上的星，意思就是说这个恩赐不但是数目，而且说你的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圣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能力、荣耀啊，得着仇敌的城门，想到一种啊得胜，并且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在亚伯拉罕跟随主的过程的中间，神对于他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楚，也对他的祝福也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若有人立志遵着我的话去做，耶稣说，你们就必晓得，这句话是出于神的。这个知道是从我们遵行中间出来的，是从经历里面来的。除非你认定神是你的好处，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你不会知道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有多深。神能够赐给他百姓的能够有多深，能够有多少。也许我们有些人读到这里总是觉得说，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好像不太好的样事情啊。那么你也可以用更重的一些话。2000年以后，在差不多同样一个地方，摩利亚山地，神把自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放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并没有再为他的儿子预备什么样的羊羔。在以撒的身上，这已经先告诉我们，固然这是件难的事情，神要给我们的恩惠，神要赐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难处并不是神所不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承担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难道在主里面说有些东西神一定是不肯给我们的，一定留下来不给我们的？人的问题不是说不知道神对我们好，人的问题是说我们知道神对我们好，可是我们还要别的东西，我们什么都要。这是 dilute， 把神最好的其实是冲淡了。其实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所谓的好处大体上是提着钱财富，这是我们的好处，大部分就是指这个意思。你说学问好，像中国人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北宋也许可以行得通，现在行不大通。你随便什么 D， 什么 DD， 什么 CD MD， 什么 PhD SCD， 很多 D 了， DMD 很多 D， 我于是查了10几20个 D。 你这个 D 那个 D， 你没事应该在家里扫地。所以说穿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基本上还是讲说你读书会有钱吗？没钱的话读了书干嘛？所以人总以为我们的好处除了神之外还有别的地方还有的。耶稣基督再次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在世界上面基本上面是两个，是个二元的东西，要么你侍奉神，这是你的好处，要么这世界上所能够给你的财富金钱马门，你不能两个都要。两个都要的结果，两个都要不到，不是说你只要钱就可以要得到，那是本来就要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如果给你100万，赶紧立刻拿回来，你到底有没有这100万啊？你说这个不算吗？对不对？我给你100万，你拿在手上一辈子，然后再还给我，你有没有这100万？I don't know， 你把这100万就买来买去，还是那个100万的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嘛，还是外面的东西嘛，你吃进来就没有了，对不对？你如果放在那里，我不讲这个东西了。我们的好处，基本上面我们人都碰到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认定，我们的好处不在 在神以外还有，不是只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碰到困难，就像现在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候，在这种困难的日子中间，从前人也碰见困难。如果我们的好处是在环境里的话，这些困难让我们非常觉得说失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中间怎么产生这些困难呢？在这种到处这种黄金国度里怎么会找不到事情呢？然而在神的里面，神总是我们的好处。在我们读到哈巴谷书中间读到先知所讲的一句话，加勒底人要来犯境，他们面临一个极大的灾祸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灾祸要来了。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不结果，讲到当时农业社会中间一些重要的东西，橄榄树也不效力，这些都没有了，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这是非常荒凉凄凉的这种情形之下，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的 joy， 我的喜乐不是这些东西，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救主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说稳行在高处，唯独神可靠。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圣经的里面诗篇中间诗人讲了多少这些概念，第三篇里说耶和华是我们的荣耀，第十六篇里说是我们的产业杯中的粉，23章里说我们的牧者，27章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28章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118篇里讲说是我的诗歌，144篇讲说是我的福分，在别的地方讲说神是我的高台我的宝藏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我的，有关东西神把它给我们是他自己，可是人要不要这个东西，我们晓不晓得这是真正生命中间唯一最宝贵的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的好处在哪里？人的生目的就是成就神的目的，我们的好处就是行在神的心意的中间。为什么我们要建堂？建堂到底是为了谁的好？建堂对你们好不好？你说我在这里可能隔两年又被公司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或者我也年纪有点大了，或者我年纪还太轻，或者我现在有点穷，或者到底什么事情对于我们好？问题是说到底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说主所喜悦的事情是与我们有益，不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建造什么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要找些什么样特别的好处。但是如果神已经带领我们，我们看见了神的带领，看见了神的预备，这些预备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为自己所做成的。我们也知道说神真正把这些资源给一个教会，让一个教会能够在一块大的地上能够建立一个大一点的教会。大的教会不是荣耀的问题，大的教会是效率的问题。教会越大，他每样事情的分工可以分得更好，在大的教会的中间有更多的资源能够用在神的国度中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在社区的里面，有更多的资源能够用在神要做的事情的中间。如果把一个大的教像我们现在的教会2000多人分成20个教会，每个教会100来人，每个教会都需要一个牧师，说不定还有2个牧师，所以为了那100多个教会，单单就是要自己20个教会单单要自己就能够存在的话，就需要有20×240个牧师，这40个牧师只是 survive 而已。如果一个牧师讲了一篇到大家都需要听的话，他要讲20次到每个教会里去讲，那每个教会不见得要请他去了。这是资源的运用的问题。神的国中间应该看说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资源最有效的运用在神的事情上面，但是不是每个教会都有这种机会能够扩张，能够真是在神的事工中间这样的参与。像刚刚在报告讲说宣道的事情的奉献的事情，这些是在一个教会有资源的中间能够考虑的事情。当我 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跟你们分析这样，这叫做 the economy of size。 所以为什么公司大的公司比较赚钱，这跟这个有点点关系。所以现在他们要合并要合并，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这跟教会的办法不一样的，教会办法就分裂分裂分裂，越多越好，这不是好办法，实在是不是好办法。神在这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有这些建造，这是神的预备。我们的好处是在行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的好处是能够在神要做的事情中间能够有份，我们的好处是能够看见说我们能够为神要做的事情能够铺路，能够预备他要做的事。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惠。从前有个人名字叫做大卫，他非常希望能够看见圣殿的建立，然而他不能看见圣殿的建立，他也知道他不能够看见建立圣殿，然而他却为圣殿为神的殿心中羡慕。所以在历代志上29章里面，我们读到说大卫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虽然这个殿跟他的名字没有关系的，以后说所罗门王的殿，所罗门的狼子都是所罗门他儿子的名字在上面，大卫的名字不在上面的。然而大卫说，我为神的殿已经建立，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各样东西都预备起来，各样的宝石都预备起来，然后把他自己所积蓄的金钱也奉献上去。然后他最后他问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他所献的不是这些金钱，他所献的是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嘛，我们手中所有的东西本来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奉献，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现在说要赈灾，要去帮助别人在灾难中间的人，我们是施的人。哦，你说他们现在好占便宜啊，在那里都不用拿什么东西，就白白拿东西啊，你看他们多好多有福气啊。受的人，你到底要说施的人还是说受的人？当然是做施的人嘛，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一般讲的。在建堂的中间，神把一个机会，服侍的机会给我们。为什么大卫神称他是合他心意的人？什么地方合他的心意？合他的心意地方乃是他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他愿意配合神所要做的事情，以此为他的好处，以此为他的羡慕，他心中所爱的事情。到底我们爱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The Lord of the Rings 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中文你怎么样翻译啊。那么这是 Tolkien 很有名的三部小说啊。那么中间有个人叫做 Gollum， 这个 Gollum 这个人呢，他是原来有有个魔戒的这个人。那么所以他就为了这个关系呢，他心爱得不得了。这个作者描写他说，他这个东西呢，他要丢掉丢不掉，要拿来又拿不来，他说就像他对自己生命的看法一样。他说不知道怎么可怜得不得了，他这个人变得很不像人，这样一个人一天到晚说想说挂念的就是 my precious， 这是他的这个戒指，他叫做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宝贝 my precious。 他这个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就是他拿了这个戒指掉到这个 the crack of doom， 在这个火山这个那个就掉下去，死之前所讲的话，最后的一句话是 precious。 他为什么掉下去？他拿了这个抢回这个戒指，高兴的不得了，一直叫 my precious， 嘣掉下去了。那么当然在这本小说中间的一些描述，其实跟我们他所讲跟我们心态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如果你们没有机会看过 The Lord of the Rings， 其实倒是可以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中间讲到许多地方是跟我们人在生命中间有时候跟随神的一些道路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到底什么是我们那最珍贵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我们握在手里说这是我最最宝贝的东西，最宝贝的东西？一样东西如果我们得着，我们能够真是得着，是值得得着的。如果一样东西你认为你得着，其实是骗你的，没有这个东西，你以为你得着的东西，那就很可惜了。因为人在一生中间所追寻的，如果只像是一个影子一样，那岂不是这一生都白过了吗？如果我们能够认定神 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不在他以外。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神所允许给我们的东西，在神面前所得着的东西，是不能被震动的东西。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常常想到关于震动的事情。我们认为最靠得住的这个地，大地是最稳的，最稳的东西。当这个根基不牢的时候，当根基在震动的时候，我们上面的建造都会出了问题。台北101大厦到底能够承受几级地震？结果查来查去，查来查去，因为那段时间我相当替他们担心，因为台北在地震带上面搞了盖了那么大一个房子，那么到底能够承受几级地震？从台湾来的能不能够讲一讲？不晓得，不容易查到这个。不，一般他们愿意讲的人说七级。七级，这个造房子要怎么造？这个口诀是这样子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这是口诀啊，你怎么只要不倒下来就行了，并不是震不坏，这些都是可以被震动的东西。神说我要震动这个天地，我要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些什么东西？我们到底要得着些什么东西？那一日必定要来到，是要震动天地。我们要面临这位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神，在我们这一生中间有许多的经历，有许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来跟随神，服侍神。神有许多的机会要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以此为宝贵吗？再隔一个月左右，弟兄姊妹们，你们会收到一封信，从同工会来邀请你们在建堂的中间有所参与。耶和华已乐，神必然是有预备。你们在神面前愿意奉献的，这是神为你们先积存的，神给你们的恩典。你们能够奉献的地方，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有所参与。不要说哎呀，这是人家的教会，跟我们不太有关，我只是来这里聚会的，这是神的家。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也把牧师长老们在这个事情上的奉献能够讲给大家听，不是为了要标榜什么事情，你晓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然而你说要奉献多少才算数呢？奉献多少才合可以呢？这是神给每个人的多少，按照你们的乐意，按照神所赐给你们，也按照你们在神面前的心意，能够尽力的奉献就好。现在牧师长老，牧师现在有五位牧师在这里，长老有六位，长老四位已经退休，再加上同工会的主席，我们12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奉献现金奉献，为了建堂，在两年之内的奉献是38万块钱，相当于每一家超过3万块。这两年的里面，建堂大概是需要1500万，大概是1500个位置，一个位置100万啊，不是100万，1万。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不是多少的问题，寡妇的2个小钱，神悦纳他，说他给的比别人都多，是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在神面前，以神为乐，以能够在神的施工中间能够有份，为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希望你们开始为这个事情家里面可以讨论，可以祷告。当这封信来到你们手中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能够参与，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样式。有多少中国人，在北美的中国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这样的服事？我想这种机会是少而又少，可能我们所知道的这是 once in a lifetime。 希望弟兄姊妹们也以感恩的心啊，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跟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自己能够愿意把自己先献给神，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建堂也是为主而建，是靠主而建，这样东西也是说在主里面。我们的好处不是会堂，我们的好处 仍然是主自己。啊，我们今天既然没有演习，我为此感谢主。因为想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演几期来，赶紧匆匆忙忙下来，那么所以一直担心这个是不是能够讲完。那么就算讲完吧，我们就一起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思念这样事，同时一起能够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请弟兄姊妹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来领受祝福。主，我们深信我们一生所要经历的都是主你自己要赐给我们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你，在凡事上面认定你，在凡事上面能够信靠你，你必指引我们的路。谢谢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来求主施恩，求主帮助我们，也给我们不但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带领，也赐给我们心中这样的一个渴慕，让我们愿意跟随。求主厚恩在每个人的身上，在每个人在你的面前都不失落主已经在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